常言倒是有人欢喜就有人愁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代价的啊，包括快乐在内。那往往你的享受啊就是别人的眼泪，而你的快乐的代价啊就是别人的忧愁。而当你了解到这份代价的时候，那可能连本来的快乐啊也被破坏了哈。假如你是一个有一点慈悲心肠的人的话哈。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常常都是喜忧参半啊，所有的快乐啊都不免有那个痛苦的成分啊，所有的痛苦啊也往往包含着快乐啊。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悲剧啊，也不存在绝对的喜剧啊。所以最高级的这个喜剧啊，就是能够让你那个带着眼泪来笑的啊那种的喜剧啊，往往只有这种带泪的笑啊，才能够让你对人生的现实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创世纪的21章啊，就是这样一个喜忧参半的故事啊。它的上半部啊是圣经里面最欢快的场景，但是下半部啊却是圣经里面最凄凉的这个悲歌。而上半部的啊那些人的欢喜啊，至少是有一部分啊也是建筑在这个下半部那些人的凄凉的上面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啊，难道是上帝的无能吗？是上帝不公平不公平吗？啊，还是上帝要用这一个喜忧参半的故事来带给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从这些的凄凉能够学到什么？而从那些的快乐又能够学到什么呢？好，让我们先聆听一下那个赞美的欢歌。在这个21章的1到7节啊，就是讲到以撒的出生啊，那这个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对不对？啊，从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啊，那个一开头啊，我们就已经在那个等待这个孩子啊，中间经过了多少次的应许啊，经过多少年的等待，那连我们啊都已经等到望眼欲穿哈，更何况是亚伯拉罕夫妇？所以这个以撒的出生啊，给他们带来的快乐，那是可想而知的。当我在这个翻译和那个解经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这个1到7节的描述啊，用的是一个非常精美的诗歌的文笔。那第一节的这个原文是这样的哈，那说上主造访了撒拉，正如他所说过的啊，上主向撒拉成就，正如他曾应许的啊。大家看到这里面那个很优美的那个对偶没有哈？然后第二句也是一个对偶句啊，说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就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啊，都是对偶哈。而那个刚才第一节是强调神的应许，现在这个第二节却是强调啊生以撒的这个时间跟日期啊。而从这个第二节到第五节啊，则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啊。第二节讲到他的那个亚伯拉罕老年得子啊，然后第三节讲到给以撒命名啊，第四节给以撒行割礼啊，第五节啊又是讲到他百岁得子啊，前后都是对称的哈。好，第六到第七节又是两句有那个对偶性质的诗歌啊。第六节啊，这个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啊，大家注意这个喜笑就是以撒的名字哈。然后呢，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然后第七节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啊，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前后都是非常美的诗歌哈。那谁说这个激动快乐的时候就只能语无伦次呢？啊，那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啊，也应该有那个刻骨铭心的记录。啊，通过这些精心构筑的诗句啊，亚伯拉罕夫妇的啊那种快乐啊那种欢乐的情绪就跃然纸上啊。从那个创世纪的那个12章啊，从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啊，就已经一直在那里寄居的啊积累的那一股的张力啊，到那个时候终于可以一泻千里了啊。而且不是像那个山洪一样爆发啊，而是在这些的诗歌里面来化为美丽的诗句啊，化为美丽的河流和瀑布。而我们从这个撒拉的话里面啊，也可以听到一些可能只有他才知道的一些的内情哈。 啊，萨拉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萨拉要乳养婴孩呢？啊，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我们可以想象哈，亚伯拉罕这么多年为他这个没有后代没有儿子这件事情啊，承受了多少的羞辱，多少的压力啊，特别是他的名字啊，这个意思就叫做伟大的父亲啊，伟大的父亲却是那么多年没有儿子哈。啊，但是现在啊，亚伯拉罕他百岁得子啊，就让萨拉也得到了安慰啊。所以做丈夫的哈，你不请不要说你太太不了解你哈，更不要以为你的太太只想踩扁你哈。其实最盼望你得到荣耀的啊，就是你的太太了哈。虽然有时候她数落你两句哈，唠叨你两句啊，让你烦，让你受不了啊，但这个都是为你好，姐妹们，你们说是不是？当然哈，当然，假如哈太太能够少唠叨一点哈，少唠一点一两句哈，多一点顾到那个先生的自尊心，那这个效果一定会更好哈。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所以以后你们怎么做，你们明白了哈。但是话说回来哈，在这个25年来。啊，亚伯拉罕在他的信心跟忍耐上啊，实在是啊一位值得尊敬的丈夫啊。而萨拉啊，对丈夫的那种的顺服，那种的尊重，那也不愧啊是敬虔妇女的榜样哈。所以做丈夫的啊，你要学习那个亚伯拉罕啊，你就能够赢得妻子的尊重。而做妻子的，那你也要学习萨拉啊，你就一定能够得到丈夫的爱戴哈。那创世纪啊，假如能够停在这里，那该有多好啊！可惜啊，有人欢喜就有人愁。在这个庆祝以撒断奶的宴席上啊，萨拉就因为看见以实玛利啊在那里戏笑啊，就要求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和他的妈妈夏甲就赶出去啊，而神呢，竟然就肯定了，竟然就答应了。这个绝情的要求啊，就叫上亚伯拉罕就照办啊，照你妻子萨拉所说的办啊。之后呢，就把夏甲母子就被赶出去了，然后呢，就有这个夏甲母子在旷野迷路啊，几乎死掉啊，这么一个凄凉的故事。那到了这里，我们就需要问四个问题啊。第一就是，那以实玛利到底做了什么啊？第二呢，就是萨拉的要求到底对不对？第三就是神为什么会肯定啊，会答应萨拉的要求啊？第四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给这个夏甲母子供应那么少啊，弄得他们差点啊就死在旷野，死在沙漠。那首先啊，就是以实玛利到底做了什么？到底做了什么？啊，第九节这里面这个戏笑这个字啊，和前面的啊萨拉说的神使我喜笑。啊，凡听见我的必一同喜笑啊，这个喜笑这个字哈，还有就是以撒这个名字啊，其实是同一个啊笑的这个字根啊，同一个字根啊，只不过这个第九节这个戏笑呢，用了这个同一个动词的另外一种的格式啊。而当笑这个动词在圣经里面以这个格式出现的时候啊，十有八九都是翻译成啊戏弄啊玩笑。啊，甚至是嘲笑啊，所以以实玛利这个戏笑这个行动啊，应该不是什么善意的玩笑哈，更不是什么高兴的欢笑，而是一种恶意的嘲弄啊，可能是带有轻蔑啊，甚至可能是带有嫉妒在里面哈。那为什么以实玛利会有这样的表现呢？啊，这个很容易明白哈，按照这个以实玛利。和他的弟弟以撒的关系啊，我们可以知道以实玛利不可能不嫉妒以撒，而以撒的出生和成长啊，对以实玛利来说也不可能令他高兴。我们知道哈，当那个以撒出生的时候，以实玛利是那个14岁啊，而在这个14年来，以实玛利一直都是那个亚伯拉罕的长子啊，也是他唯一的儿子。虽然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母亲夏甲啊就被主母萨拉就逼得出走过一次啊，但之后在那个神的安慰之下啊，夏甲还是回来了啊。回来以后啊，经过那样的经历，我们相信 啊，这个撒拉应该啊也不会再像当初那样来虐待夏甲，啊，夏甲应该也学乖了啊，也不会啊在那个瞧不起他的祖母撒拉。而亚伯拉罕啊更应该明白了要保护啊这一双妻妾的关系啊，要维持这个家庭的和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以实玛利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啊，虽然不一定是幸福，但是至少还是安稳的，至少还是正常的啊，一个家庭的生活啊。而亚伯拉罕对他的父爱也一定是足够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啊，随着以撒的来到就完全被打乱了啊，以撒的来到就打破了这个家里的平衡啊，除了这个不能够改变的那一个哈，正一个是正式啊，一个是庶出啊，这种区别，这个是永远不能够改变的以外，啊，更重要的是神的应许，啊，是神说只有从以撒生的啊，才能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才可以享受啊，才可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啊，这个夏甲母子肯定都知道啊，大家肯定都清楚啊。所以随着这个以撒的出生，啊，亚伯拉罕那个爱的天平啊，还有两个女人之间的地位之争，都不可能不向这个撒拉那边来倾倒啊。而夏甲和以实玛利对以撒母子哈，啊，也不可能没有羡慕嫉妒恨。而现在哈，啊，这个亚伯拉罕为着以撒的断奶，就在那里大摆宴席哈。啊，这个对于以实玛利来说啊，这个简直就是在拉仇恨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哈，那可能那个夏甲是大人啊，他还懂得会隐忍啊，但是以实玛利这样的孩子啊，这样的一个男孩正在血气方刚的时候，那忍不住肯定会表现出来啊，而一表现出来肯定也逃不过撒拉的法眼啊，因为撒拉对这个夏甲母子的这个羡慕嫉妒恨哈，啊，也是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提防的啊。所以夏甲母子的这个被排挤啊，可以说是一早就注定了的，也可以说是以实玛利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但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啊，不管这个以实玛利做了什么，那撒拉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母子赶出去，这个要求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那按照撒拉所给亚伯拉罕的理由，那他要把那个夏甲母子赶走是为了怕以实玛利来抢以撒的产业。但是从他所讲的话啊，从他的那个用词，你就可以看到啊，撒拉对这个夏甲母子是充满了轻蔑，充满了歧视啊。夏甲说什么？说这使女啊，说这使女的儿子啊，连两个的名字都不肯提啊，好像一提啊就会那个，恐怕会引起那个会唤起丈夫的同情心啊，就会破坏了他的计划。所以可以说撒拉的要求啊，绝对是残忍，是自私，是不公平。但是这样一来哈，第三个也是更大的问题就出现了哈。那为什么神要肯定撒拉的要求呢？啊，为什么神啊允许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话，把夏甲母子赶出去呢？啊，为什么神要任凭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虐待、被践踏呢？撒拉那种的偏心，那种的歧视，我们可以理解哈。那难道神也跟着一起偏心和歧视吗？难道神也是那样的冷酷无情吗？这个是这个故事所留给我们的最严重的问题哈。那让我们尝试从三个方面来解决。首先啊，对于撒拉，神肯定他的要求，这个不代表神认同他的动机啊，也不代表神赞许他的品格啊。其实这个故事就跟上一次啊我们所听到的啊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说谎的故事一样啊，就再次让我们看见，其实亚伯拉罕并不是圣人，这个撒拉也绝不是圣母啊。亚伯拉罕和撒拉啊都有着人格上的和品格的那种的缺陷啊，圣经对此丝毫没有隐晦，丝毫没有掩盖啊。 但是正如上一章啊，神借着那个说谎的亚伯拉罕赐福给亚比米勒的全家一样，在这一次神也并没有因为萨拉的冷酷无情去否定他的要求。神要用一个人不代表神肯定啊这个人的性格或者是他的品格的所有的缺陷，反过来一个人有缺陷也并不能妨碍神的使用。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而在那个教会历史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早期教会啊，把这个圣经翻译成全本圣经啊，翻译成拉丁文的大神学家耶柔米啊，在那个天主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学家哈。这个耶柔米一辈子啊，都是一个心胸非常狭窄的人啊。你去读那个教会历史，你就知道哈。在这个18世纪带来教会大复兴的约翰卫斯理啊，自己的婚姻却是失败啊，一辈子都是跟那个妻子都是过着一个分居的生活啊。剑桥大学福音运动的领袖查理西灭啊，一生培养了不知道多少的天国的工人啊，自己却是一辈子都在跟那个虚荣心在那里搏斗啊，他自己也清楚，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啊。啊，这些都不是什么一时的软弱，而是一个一生的污点啊。但是这些的污点并没有妨碍神大大的使用他们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任意犯罪哈，也不是说我们可以任凭这些的污点就继续的恶化继续下去啊。神还是会有管教啊，我们还是会为我们的污点，会为我们的犯罪而吃到苦头啊，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神呢也可以通过苦难来改变我们啊，神也可以一边管教一边来使用我们啊。上次说的大家还记得吗？假如我在讲台上鼓励你犯罪啊，假如我没有提醒你要认真的对付那一个缠累你的罪的话，那肯定是不负责任的哈。但是假如我在讲台上我告诉你说你所有的问题都很容易解决，你所有的弱点都很快可以得到对付，那也一样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无论在圣经里面还是在现实当中，我们都看到有一些的罪，不是说所有的罪，但是有一些的罪并没有那么容易对付。所有的人都会在试探的面前跌倒，除了耶稣以外，而且有一些的罪真的会伴随一个人一辈子啊，包括所有神所使用的人在内。但是无论在那个圣经里面还是在现实当中，我所看到的一个更重要更宝贵的事实，一个更宝贵的真理，就是神能够赐福给软弱的人啊，神也能够使用像我们这样啊，或者像亚伯拉罕像撒拉这样的这种残缺的人，有污点的人啊，因为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感谢赞美主啊。神肯定撒拉的要求，就让我们看见神对撒拉的恩典，也让我们看到神对以撒的保护啊。为什么神会同意撒拉的要求呢？因为撒拉的要求确实能够保护以撒的利益啊，赶走了以实玛利啊，就确保了只有以撒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正式的产业的继承人啊，就正如神所应许的。好，按照这个加拉太书新约圣经加拉太书所说的哈，以撒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预表啊。在加拉太书4章28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虽然我们是按照肉身，我们并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并不是那个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我们却凭着信心啊，却借着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重生，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就像那个以撒一样啊，虽然不是肉身的长子，但是却是凭着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亚伯拉罕的继承人，我们就和以撒一样。那假如神让以实玛利就继续跟那个以撒住在一起的话，那以撒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太平 啊，他给他那个比他大14岁的哥哥啊，一直就给哥哥欺负，这个是肯定的了哈。那甚至会闹出好像那个该隐杀亚伯哈，兄弟相残这样的悲剧，都是完全有可能哈。所以从这个以撒的角度着想的话，那肯定啊是让以实玛利母子离开，这个是更好。但是假如从这个以实玛利母子的角度来着想呢，啊，这一个的结局对他们不是太残酷了吗？啊，这个不是太悲惨了吗？啊，残酷是残酷，悲惨是悲惨，那我们是不能够否认这个确实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想一想哈，让这一对母子留在这个家里，对他们就一定好吗？一定好吗？你可以想象哈，只要夏甲他还在亚伯拉罕的身边，他就一定不会停止继续的跟这个萨拉来争宠，那他也一定不会停止要求以实玛利，要求他的儿子跟以撒争宠，他也不会停止那种要保护儿子啊，要为儿子来争取最大利益的那种母性的本能啊。这种宫廷片我们都知道啊，都看过哈。那同样的，以实玛利在母亲的影响之下，他也一定会一辈子永远都是把那个眼睛啊，都是盯着以撒啊，永远都是在那个觊觎亚伯拉罕的产业。永远都在愤愤不平，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歧视的一个受害者，这种受害者的心理会伴随他一辈子。现在把他们赶出去了，虽然他们难免还是会觉得自己还是受害者，但是至少他们不会把那个精力浪费在和那个以撒争宠和撒拉争宠的上面，至少他们不会闹得家里面鸡犬不宁，更不会酿造出这个该隐杀弟啊这一类的悲剧。所以赶出去啊，能够迫使他们尽快的独立，能够让这一对心胸狭窄的母子发现外面的世界啊其实是海阔天空哈，这个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更好的，是更好的。所以神接受萨拉啊这样一个绝情的提议，是既是保护了亚伯拉罕一家的和睦，其实也是给了以实玛利一个更好的未来，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置之死地啊，怎么样？啊，后生的啊，其实是一个良谋啊，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决定，啊，最后的事实证明，以实玛利也确实就因此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就正好像神在这个13节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啊，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也是你所生的。今天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其实就是阿拉伯人啊，这个无数的古代的民族啊，都已经消失在那个历史当中啊，但是到今天阿拉伯人仍然存在啊，不但是存在，而且是仍然强大啊，而且是有这个神所给他们在地下的石油啊，供应他们几十年几百年哈。所以可以说这个以实玛利毕竟还是沾到了他老爸的一点光啊，神爱以撒是肯定的，但是神也并没有不爱以实玛利和他的后代。好，这个以实玛利哈，做了什么我们知道了哈，那萨拉的要求对不对我们也确定了，那神为什么要同意这个萨拉那我们也明白了，那最后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那亚伯拉罕为什么那么小气呢？啊，为什么就弄得这个夏甲母子就差点死在旷野呢？啊，14节啊，说这个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的水给了夏甲啊，然后就赶他们走了哈，啊。难道这个富可敌国的亚伯拉罕哈？啊，给夏甲母子这个一两匹的骆驼啊，一两位的仆人啊，多一些的金银和食物，让他们至少可以到外面去做一个小生意，重新开始哈，啊。难道这还做不到吗？难道这样也会影响以撒的产业吗？难道亚伯拉罕对夏甲和以实玛利也像萨拉一样的狠心，一样的绝情吗？ 不过我们在22章，就是下一章，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当这个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命令，让他那个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是清早起来就背驴带上儿子，而且还有那个先背驴再劈柴这么一种次序颠倒，这个心不在焉的表现，似乎圣经就在用这种类似的描述在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要顺服神的吩咐赶走以实玛利母子，那个的时候跟他顺服神的命令要献上以撒的时候，在亚伯拉罕心里其实是同样的心情，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以实玛利和以撒在这位父亲的心目当中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在那个古时候在那个时候父亲的财产是只有在父亲死后才可以分的在那个路加福音15章耶稣所说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那个小儿子为什么那么坏这个小儿子要求父亲把家产分给他，然后就他让他在外面花天酒地把那个家产全部花完这个要把家产分给他这个要求，在当时来讲其实就等于在咒他的爸爸死所以按照当时的标准，那个是极大的不孝是完全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的这样一种的罪孽所以假如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把很多的财物就分给以实玛利的话，那就等于是在陷以实玛利于不孝，也等于是在跟以实玛利断绝关系了他不能这样做那另外就是这个夏甲母子走到水尽粮绝走到差一点死掉，其实是因为夏甲自己走迷了路，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给的不够。这个亚伯拉罕所给的这个食物跟水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还是足够的应该还是足以供这一对的母子走到下一站走到可以那个增补充这个食水的地方，但是夏甲却是一离开亚伯拉罕立刻就走迷了路这就可见到目前为止夏甲他的一生他的整个的人生都是没有方向的这是一个没有方向的女人，她唯一的目标就是跟撒拉争宠她唯一的目标就是为儿子夺权这是一个靠着别人而活着的人确切来说是一个靠着对别人的羡慕嫉妒恨而活着的人，但是现在她这个一辈子的幻想破灭了敌人彻底的打败了她，夏甲就失去目标了他就迷路了当然惨是很惨圣经就说他在这个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15节就说他的皮带的水都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的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遥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假如我们能够暂时忍住这此时此刻这个很自然的这种悲伤的情绪这种绝望的情绪，我们暂时忍住暂时克服一下我们来仔细的冷静的来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夏甲的行为里面其实是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矛盾，有没有看到在16节说他走到离开儿子一箭之遥的地方说我不想去看着孩子死但是前后呢却有两次提到说他和儿子相对而坐，说不想看见孩子死还要坐在这个与孩子儿子相对能够看见儿子的地方，这个不是很矛盾吗？按照那个时候这个一个人一个小孩子断奶大概是要到3岁左右才断奶那个时候的人那个喂奶时间比较长按照那个来推算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的以撒是3岁，那这个以实玛利就是14+3应该是大概差不多17岁了这个是一个已经快要成年的一个男孩子 啊，正处在一个青少年的时期哈、啊，而青少年时期的父母哈、啊，那种的心态、那种的心理啊，常常也都是充满矛盾的，有没有发现？哈、啊，那个又希望你又希望他懂事哈、啊，啊，又希望他成熟，但是呢，又要用你那种过度的关注来巩固他的那种自我中心。那你又想要他独立自主，那你又不想啊他那个完全脱离自己的掌控啊，永远要在那边那个抓住他啊，要管住他啊。所以在那个时期，这个孩子在成长啊，其实父母也在成长，对不对啊？父母也在啊经过一个我们做父母的一个青少年时期啊，我们也在跟孩子一样经历成长的烦恼、成长的挣扎。所以从这个夏甲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啊，很有意思的哈啊。更有意思的就是啊，夏甲在那里放声大哭啊，哭得很惨啊。但是十七节却说什么呢？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啊，神听见的不是夏甲的哭嚎哈、啊、而是以实玛利的声音啊。而那个时候以实玛利到底在哭啊，到底还是在呻吟啊，还是在祷告，还是在做什么别的啊，圣经并没有说。但是不管他发出的是什么声音，神都听见，神都听见哈。啊，这个对夏甲来说啊，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讽刺哈。其实神似乎是在对夏甲说哈，你不要以为你哭得大声，我神就一定会听哈。啊，虽然夏甲并没有想着哭给神听啊，夏甲是一直都是想着哭给亚伯拉罕听哈。虽然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罕听不到哈。虽然神肯定也是听见他的哭声，但是神更看重的却是以实玛利的声音，而不是这个夏甲的哭声。但是神给夏甲的不只是一个讽刺，更是一个安慰啊，一个大大的安慰。神的天使就对夏甲说，不要害怕啊，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这个等于是在对夏甲说啊，不要以为啊你的儿子就没人管没人可怜啊，就在你明白你自己啊不可能一辈子都保护你儿子的时候，我就要你知道啊，其实我会保护他啊，其实我会管他啊，其实我会疼惜他啊，我也会把他塑造成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啊。这个是你永远做不到的啊。在十八节啊，神要夏甲所做的动作就是要他用手把男孩子扶起来啊，甚至可以说是举起来，把他举起来啊。夏甲要把以实玛利举到神的面前，把他交给神啊，而用手扶着他啊，不是说要抓住他不放哈、啊，而是要使他坚强啊，使他走正路啊。神要夏甲啊，不再自怜，不再抱怨，而要自己坚强起来啊，也用自己的这种坚强啊，帮助以实玛利也站起来啊，也和母亲一起来仰望上帝，来挺胸做人。我们做父母的，能够为孩子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莫过于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带孩子走的最正的一条路，莫过于让他来走神的路啊，让神来管教他们啊，让神来教导他们，让神来塑造他们，让神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坚强的正直的人格啊。当然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也要示范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啊，怎么样来信靠上帝，又怎么样让上帝来塑造自己的生命。当夏甲听了神的话啊，做了那个动作之后，那十九节就说是他的眼睛就开了啊，神就把他的眼睛就打开了，他就看见旁边其实就有一口的水井，他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活下去啊。当我们不再自怨自艾而是能够把目光打开啊，当我们能够相信神的保守、神的信实的时候，就会发现出路就在眼前， 供应就在眼前。啊，这个是当我们的眼睛被这个怨恨啊，被这个绝望的泪水蒙住的时候，是绝对看不见的。然后二十节就是神就保佑以实玛利，啊，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啊，有意思哈，很有意思，就是啊，前面说这个夏甲离开以实玛利一箭之遥哈，然后呢，以实玛利就成了一名弓箭手哈。啊，这个是不是在说哈，你给孩子什么样的空间，那孩子就会长成什么样的尺度呢？啊，是不是说你给他的空间越大啊，他的前途就越广阔呢？啊，也许是，也许是啊，也可能是我联想太多了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夏甲母子被赶走哈，这个虽然是一个伤心的故事，但是神却借此保护了以撒啊，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家庭，那也给了夏甲母子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啊，所以无论是对亚伯拉罕，是对撒拉，还是对以撒，还是对以实玛利，还是对夏甲，神都显明了他是一位信实守约的上帝啊，是一位又慈爱又智慧的上帝。啊，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啊，虽然我们的生活还是常常会喜忧参半，啊，虽然我们还是常常的会因为自己的一些的软弱，一些的错误，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痛苦。啊，虽然我们也会啊，因为别人的错误和软弱而承受痛苦。啊，虽然我们的生活还是常常都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哈，但是只要我们信靠上帝啊，只要我们继续的等候上帝啊，他就能够带我们柳暗花明，他也会把一切的痛苦都化为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感谢你让我们像以撒一样成为你应许的儿子，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你一切的祝福，一切的信实，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慈爱。主啊，我们既然已经有这样的福分，就求你帮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也求我们，求你在我们的身上塑造出坚强正直的人格，求你帮助我们在人生的悲喜剧中，在生活的各种酸甜苦辣中，都能够相信你的智慧，相信你的主权，相信你会有及时的供应，也相信你会有最好的安排，以至于我们都能够从忧虑，从苦读，从自怜，从愤怒当中走出来，让我们无论是对事还是对人，都能够有一个更加宽广的眼光，一个像你一样的仁爱和饶恕的心肠，以至于别人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也能够看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的恭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